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忏悔录卷12:1，主啊，在我贫困的生活中，当你圣经的言语敲击我的心门时，便觉得意绪纷然。人类浅陋的理智往往欢喜多费唇舌，都因为搜寻叫发现更易饶舌，请求叫获至更耗时间，双手摸索叫掌握更费勤劳。但我们已把定了你的诺言，谁能从中破坏？如果天主帮助我们，谁能阻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启。这就是你的诺言，真理所允许的，谁会担心受骗？二，我笨拙的口舌向高深莫测的你忏悔，承认你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我所目睹的苍天，创造了我所履历的地，我一身泥土所来自的大地，是你创造了这一切。但诗篇所称，天外之天属于主，至于大地，他赐给人的子孙。这天外之天在哪里？这天外天，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而我们所见的一切与此相比，不过是尘土。这天究竟在哪里？整个物质世界虽则不是处处完美，但即使以我们的大地为基础的最差的部分，也有其美丽之处。可是我们地上之天，与那个天外之天相比，也不过是下土。的确，我们这个庞大的天地，比起那个属于天主而不属于人的子孙的莫可名状的天，统名为地，这确有其理由。三，地是混沌空虚，是一个莫测的深渊，深渊上面没有天，因为没有任何形色。为此，你命作者写道，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所谓黑暗，不就是没有光吗？假如有光，光在哪里？只能在上面照耀。假如光尚未存在，则说一片黑暗，等于说没有光。上面是一片黑暗，因为上面没有光，犹如没有声音，就是静寂。说一片寂静，不等于说没有声音吗？主啊，你不是早已如此教诲这个向你忏悔的灵魂吗？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在你赋予这原始物质形象，把它区分之前，它是什么也没有。 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没有肢体，没有思想，但不是绝无的空虚，而是一种不具任何形象的东西。四，这物质称它为什么呢？除了用一些通俗的字句外，怎样向迟钝的人解释，世界形形色色之中，能找到什么比地、深渊更接近于这个浑然无形的物质？ 二者处于最下层，不如天上一切灿烂发光的东西美丽。那么，我怎会又同意你把所创造的畏惧形象的物质，为了便于向人们说明名为空虚混沌的地？五，我们的思想追究一下，我们的感觉怎样接触这物质？思想将对自己说，它既是物质， 既不像生命、正义等属于理智的范围，但同时又是空虚、混沌，尚无可以目睹、可以捉摸的条件，也不能凭感觉去辨别。人类的思想如此说时，只能力求达到不懂而似懂，似懂而又不懂。六，主啊，如果我要用唇舌笔墨向你陈述你 关于这个物质方面所教给我的一切，我首先承认，我以前听到这名称时是莫名其妙，而向我谈论的人也是一窍不通。我的思想用各种形状去模拟它，而实际上还是无从模拟。我心中设想一片混沌之中，各种丑恶可怖的形象，但依旧是形象。 而我明知为不具形象，不是因为缺乏形象，其实是具有如此罕见奇特的形象，以致我的感觉忍受不了。我怯懦的心灵因此惶惶不安。实际我所想象的东西，并非没有任何形象，仅仅是和比较美观的东西相形之下，未免恍然失色。真正的理智教我， 如果要想象一个绝无形象的东西，必须摆脱一切形象。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很快就会想不具任何形象的东西即是空虚。我无法想象形象与空虚之间，一种既无形象而又非空虚，近乎空虚而危险形象的东西。我的理智便停止询问我那充满着物质影像 并随意变化影像的想象力了。我注视物体本身，并深一层探究物体的可变性。由于这可变性，物体从过去的那样成为现在的这样。我猜测到物体从这一形象进入另一形象的过程，不过是通过绝对的空虚，而是通过某一种畏惧形象的原质。但我所要的是认识， 不是猜测。现在如果我的唇舌笔墨向你陈述你在这一问题上所给我的一切启发，哪一位肯坚持不懈地思索领会呢？但我的心并不因我不能阐述这一切而不赞扬你、不歌颂你。一切能变化的事物，所以能接受各种形象，因而能形成各种事物，是由于它们的可变性。 但这可变性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亦是精神或物质的一种状态。假使能够说非虚无的虚无或存在的虚无，则我将这样说了。但无论如何，它总是由此存在，才能取得可见的和复杂的形象。七，任何存在都来自你， 因为一切只要存在都来自你，但一样东西和你差别越大，则和你距离也越远。这里当然不是指空间的距离。主啊，你不能一会如此，一会如彼，你是始终如是，是圣、圣、圣、全能的主、天主。你在来自你的原始中，在生自你本体的智慧中，自空虚而造成的品类。 你创造天地，并非从你本体中产生天地，因为如果身自你的本体，则和你的独子相等，从而也和你相等。反之，不来自你的本体的，也绝不能和你相等。但除了你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天主外，没有一物可以供你创造天地。因此， 你只能从空无所有之中创造天地，一大一小的天地，由于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创造了一切的美好。庞大的天和渺小的地，除了你存在外，别无一物供你创造天地。一个近乎你的天，一个近乎空虚的地，一个上面只有你，另一个下面什么也没有。 八，主啊，天外之天是属于你的，你赐予人的子孙的那个地，可见可捉摸的地，那时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接触到的地，那时是空虚混沌，是一个深渊，深渊上面没有光，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也就是说，黑暗弥漫于深渊之上。此后， 肉眼可见的众水汇注的那个深渊，即使在底层，现在也有一种为灵界所能辨别的光线。但在那时，这一切既未复形，还近乎空虚，不过已经具备接受形象的条件。你从空虚中创造了近乎空虚的、未具形象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天世界， 创造了我们人的子孙们所赞叹的千奇万妙。这物质的天真是奇妙，这是诸水之间的穹苍，是造了光以后第二日。你说有，就这样出现的。这穹苍你名之为天，是第三日，你以形象赋予最先创造的原始物质而造成的地和海上面的天。而你在有日辰之前所造的天， 是天外之天，也即是你在原始创造了天地的天。至于你所创造的那个地，不过是无形象的物质，因为是混沌空虚，而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从那个混沌空虚的地，从那个不具形象的地，近乎空虚的东西，你创造了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所赖以存在 而又不真实存在的万物，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中，表现出万物的可变性。我们便从而能察觉时间和度量时间，因为时间的形成是由于事物的变化、形象的迁转，而形象所依附的物质，即是上述混沌空虚的地。九，你的仆人的导师圣神， 在叙述你原始创造天地时，不提时间，不言日子，因为你原始创造的天外之天是一种具有理智的受造物，虽则不能和三位一体的你同属永恒，但能分享你的永恒，是由于地是你而感受的欢愉幸福，压制了本身的可变性，从受造之时起就依附于你绝不请堕， 超越了时间的变迁。至于那个无形的物质，混沌空虚的地，也不列入日子之中，因为既无形象，没有组织，便无所来，亦无所往，既无来往，便也没有日子与时间的交替。十，真理，我心的光明，希望不是我内心的黑暗在对我讲话， 我向着黑暗漂流，为黑暗所笼罩，但在黑暗之中，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热爱你。我迷失了路，你想起我，我听到你的声音在我后面叫喊，叫我回来，但由于情欲的蠢动喧嚷，我几乎辨不出你的声音。现在我泪流满面，喘息着回到你的泉水旁边， 希望没有一人来阻挠我，我要畅饮，我要生活，希望我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凭我自身， 过着败坏的生活，唯我只有沦于死亡。我在你之中复活了，请你对我说话，叮嘱我。我相信你的圣经，可是圣经中的话太深奥了。十一，主啊，你以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说过，你是永恒的，只有你是不朽的，因为你没有形态动作的变化。 你的意志也不随时间而转移，因为意志如此如彼，便不成为不朽的意志了。在你面前，我已清楚地看到，希望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希望在你的双翼覆庇之下，我能小心翼翼地坚定于这启示之中。主啊，同样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朵对我说， 是你创造了一切自然与实体，它们虽则不和你一样存在，但终究也是存在。不来自你的唯有虚无，唯有意志离弃你最高存在，而趋向次一级存在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罪恶。任何人的罪恶不能损害你，也不能扰乱你所主宰的秩序，不论秩序的尊卑高下。 在你面前，我已清楚看到，我求你使我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使我在你双翼覆庇之下，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还告诉我说，即使是哪一种受造物，仅仅以你为他的欢乐，用始终不变的纯洁享有你，绝不暴露他的可变性。你永久在他面前， 他也全心向着你，既不期望未来，也不回忆过去，没有变迁，也不伸展于时间之中。即使是这样一种受造物，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如果存在这样的受造物，依附于你的幸福，永久作为你的居处，永久受你的照耀，真是幸福。你的这样一所居处，瞻仰着你的愉悦， 没有任何缺陷会把它带走。这样一个纯粹的理性，和我们苍天之上的你的天都的子民们，圣洁的神灵们，以和平的关系联系紧密结合的理性，称之为属于天主的天外天。我认为再恰当没有了。从此，每一个羁旅于尘世的灵魂，如果他已经渴望你， 如果已经以眼泪为饮食，同时每天有人在诘问他，你的天主在哪里？如果已经向你紧紧要求，一生无日不住在你的圣殿里，他的生命即是你，而你的日子即是永恒，你的年岁没有终极，因为你是始终如一的。如果可能的话， 希望这样的灵魂懂得你的永恒超越一切时间，而你的居处从未离开你而远游。虽则不是和你同属永恒，但始终不渝地依附着你，不受任何时间变迁的影响。在你面前，我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求你，使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并且在你双翼的覆庇之下， 能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在那些最卑微的受造物的变化中，自有一种危险形象的东西。但除了那些沉淀于幻想之中为幻想所颠倒而丧心病狂的人们外，谁会对我说，一切形象消除尽尽后，仅仅剩下无形的物质，事物改换形象所凭借的物质，能带来时间的变迁？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活动变化，便没有时间，而没有形象，便没有变化。十二，根据上面所伦列的我的天主，当然这是出于你的恩赐，也由于你催促我开门，在我叩门后，又为我开启我在你所造万有中看到两种东西没有时间， 但二者都不能和你同属永恒。一种是如此纯全，以致不会脱离仰抑制你的境界，没有瞬息的变化。虽则 本身可能改变，但因享受你的永恒性和不变性，便不会有任何变化。另一种是如此混沌无形，不能从一个形象变化到另一种或动或静的形象，因此不具备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但并不让它停留在无形象的阶段中。你在一切时日之前，在原始创造天地，即是我所说的两种工程。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这句话是为了逐步把无形原质的概念灌输给不能想象绝无形象而又不是空虚的人们。从这个畏惧形象的地，又形成了另一个天，另一个可目睹的有组织的地。清澈的水以及圣经所载创世的几天中所创造的一切，这一切由于活动和形象的有规则的演变，都受时间的支配。十三，我的天主啊，你的圣经上说，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地还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并不提到你那一天创造天地。我的理解是，天指那一个天外之天，理智的天，那里理智能认识全面，不是仅见部分，得其仿佛如镜中观物，而是洞悉无疑，如面面相对，不是先认识这一点后认识那一点，而是如上面所说的认识全面，没有时间的先后。我也理解到地是指那一个混沌空虚的原质，没有一时如此一时如彼的时间变迁，因为既然没有形象，便谈不到如此如彼。这两种塑造物，前者开始时即纯粹完美，后者则没有完全的形象。天是天外之天，地是混沌空虚的地。照我的领会，圣经上不提日子，说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便是指这二者。因此接着便说明地是那样的地。至于下文叙述第二日造成穹苍名为天，暗示出上文所说没有日子的天是指另一种天。十四，你的话真是多么深奇奥妙，这些话好像体贴我们的幼稚，仅把极肤浅的意义透露给我们，但已是多么深奇奥妙，我的天主，多么深奇奥妙，接触之下真使人惊怖。但这是仅略的惊惧，爱的恐怖。我真痛恨那些反对圣经的人们，为何你不用双刃的利剑刺死他们，使他们不再轻视圣经？我真祝望他们为自己而死亡，必能为你而生活。但还有些人不是排斥，而是赞扬创世纪。他们说天主圣神通过摩西而写出这些话，意义并非如此。这些话的意义并非如你所说，而是我们说的，我们共同尊亲的天主。我是这样答复他们，并听候你的裁夺。十五，真理以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对我说的有关创世者的真正永和性，他的本体的绝对不变性，以及他的意志与本体的同一性，你们能斥为错误吗？因此创世者不能这时愿意这样，那时愿意那样，而是一下子的，同时的，永久的愿意所愿意的一切。他的意志没有反复，不能这时愿意这样，那时愿意那样，不能愿意先前所不愿的，也不能先前不愿而后来愿意，因为这样的意志是有变化，而一有变化即不成为永恒，而我们的天主是永恒的。真理在我心灵的耳朵边对我说，对未来事物的期望，在事物来到后便成为直接的地势，等事物过去后又成为回忆。思想如此变迁， 是由于他的可变性，一切可变的都不是永恒，而我们的天主是永恒的。我把这些真理集合起来，联系起来，便认识到我的天主永恒的天主，不是用一个新的意愿创造世界。他的理智也不受暂时事物的影响。反对我的人们，你们能说什么？ 是否这些都是错误？他们回答说，否。那么说一切具有形象的东西和能接受形象的物质所以能存在，都来自至善，因为至善也是最高存在，这也是错误的吗？他们说，我们并不否定这一点。那么你们是不是否定存在着一种卓越的创造受造物？ 这种受造物用纯洁的爱依附于真正的、真正永恒的天主，虽则不和天主同属永恒，但绝不会脱离天主而堕落到变迁的时间之中。他仰望着唯一真理而得到安息，因为你，天主，把自己显示给一个遵守你的命令而热爱你的受造物后，这受造物便不会脱离你而转向自身。 所谓天主的居处，不是尘世的宫殿，也不是天上的物质建筑，而是精神的。它分享你的永恒，因为它永远不受玷污。你立定它，直到永世。你所命定的，永远不能逾越。但它不是和你同属永恒，因为它有开始，它是受造的。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 虽则在此以前找不到时间，但这智慧并非和你天主完全平等，同是永恒的智慧。你通过永恒的智慧创造万物，即是在原始之中创造了天地。这里所说的智慧是受造的智慧，是有理性的受造物。它仰望你的光明，自身也成为光明。因此，虽是受造，也名为智慧。 但犹如光明有照耀与被照耀之分，同样智慧也分为创造的智慧与受造的智慧。同样正义也分为使人成为义人的正义与义人获得义德后所具有的正义，即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所说的，使我们成为天主的正义。你在造其他万物之前，先造了某一种智慧，它是受造的智慧， 具有理性和思想，它是属于你的圣城，我们的慈母，自由而永恒的天都。这天不就是歌颂你的诸天之天，属于天主的天外之天吗？在此之前，照不到时间，因为它是在创造时间之前，在它以前是创世者的永恒，它的来自创世者不在时间方面，因为时间尚未存在， 而是由于本身的受造，它是来自你，我们的天主，但和你截然不同。它不是常在的本体，可是在它之前，在它身上找不到时间，因为它能永永仰望你的圣容，不会瞬息离开你，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变化，但它仍具有可变性。假如没有那种伟大的爱和你联系， 依靠你永远维持着中午的光明和热力，也可能暗，也可能冷。你是多么光明灿烂的宫殿，我喜爱你的华丽。你是创造你并占有你的天主显尊荣的住所。在我羁旅尘世之时，我向你叹息，我祈求你的创造者也占有我，使我也托居在你屋中，因为我也是他创造者。 我飘零着如迷途的羔羊，但我希望能背在我的牧人，你的创造者的肩头带回你的羽下。反对我的人们，我对你们说了这些话，你们有何意见？你们也相信摩西是天主的宗仆，摩西的著作即是圣神的言论。那么有没有这样一所天主的居处？它虽则不能和天主同属永恒， 但他在天上具有另一种永恒，在他身上你们找不到时间的变化，因为他超越一切空间时间。他的幸福 在乎依附于天主，他们回答说有的。那么我的心灵向我的天主呼号时，听到至尊天主的声音，你们怎能赐为虚晃呢？你们是否反对我关于无形物质的见解？这物质没有形象，便没有主之，没有主之，便没有时间的变迁。虽不是完全空虚，但近乎空虚。 不论他怎样存在，怎样来自万有之源的天主，他们说这一点我们也不反对。16，我的天主，凡承认你的真理在我心灵中所说的话都是确实可信的，我愿意在你面前和他们一谈。至于否定这一切的人们，任凭他们去狂吠吧，他们只会闹得使自己糊涂。 我要努力去劝说他们平心静气，向你的道敞开心门。假如他们不愿而拒绝我，那么我恳求你，我的天主，不要对我缄口不语。求你在我的心中据实说，因为只有你能如此说。我将听凭这些人吹嘘尘土来蒙蔽自己的眼睛。我将由心灵深处向你唱出爱情之歌， 发出我羁旅生涯中无法形容的呻吟。我是念念不忘耶路撒冷，一心向往着耶路撒冷，我的故乡，我的母亲耶路撒冷，也向往着你，耶路撒冷的君王。他的照耀者，他的父亲，他的保护人，他的所天，他的纯洁而至圣的幸福，他的可靠的快乐，他的不可名状的至宝，他的一切。 因为你是唯一的真正的至善，我绝不再舍弃你，直到你，我的天主，我的慈爱，收敛整个支离放失的我，改变丑恶不堪的我，永远坚定我于这位最可爱的母亲的和平之中。那里有我精神的鲜果，那里是我信念的来源。有些人对以上的真理不视为错误而全部接受，对你的圣经， 通过摩西而写成的圣经也表示尊重，和我们一起承认圣经是理应遵从的最高权威。但由于某些问题反对我们，对于这些人我这样答复：我们的天主，请你担任我的忏悔与他们责难之间的裁判者。17，他们说这一切是真的，但摩西在圣神的启示下说， 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不是指你所理解的天地。所说的天，并非指一种精神的、有理智的、永永仰望着天主圣容的受造物。所说的地，也不指无形象的物质。那么，指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所说的即是摩西的本意，也即是摩西用这些话所要表达的意义。究竟指什么呢？ 他们说，摩西用天地二字先笼统概略地说明整个有形世界，然后按照日子的次序，把圣神所要说的一切一条一条分别叙述。摩西谈话的对象是一个粗鲁而只知关心肉体的民族。摩西认为，只能把天主化工中有形可见的东西介绍给他们。他们也同意，凡我们所熟悉的 有形可见的一切，都是以后几天中由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形成而布置的。他们也认为，这地和深渊理解为无形象的原质，并非不恰当。那么有人要说，天地二字最先就是给我们物质的无形象与混沌的概念。 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呈现的万类，往往也名为天地，即是从那个物质化育而成的。那么另一人要说，不论有形无形之物，统名为天地，是很恰当的。甚至天主在智慧中及在原始中创造的一切，也可以用这两字包括起来。但既然一切不是从天主的本体 而是从空无所有中创造，和天主不同，则一切都有某种可变性。但有的是存在而不变，如天主永远的居处， 有的是不断变化，如人的灵魂和肉体，所谓混沌空虚的地和深渊上面的黑暗，是指一切可见不可见之物的共同原质。这原质畏惧形象而能接受形象，从此形成了天地，即一切有形无形的以具形象的受造物。二者的区别是，混沌空虚的地 是指未显形象的物质本体，而深渊上面的黑暗则指飘忽不定、未受约束、未受智慧照耀的精神元素。还可能有人说，读到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天地二字并不只完善成型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而是指万物尚未成型的胚胎，是指能接受一切形象， 能用以制造一切的原质。虽未有清楚的特性与形象，但以初见端倪，依照性质区分之后，天是指精神的受造物，地是物质的受造物。